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播客，我是大一，旁边这位是我的搭档蜜仔。
大家好呀，我是蜜仔。哎，大一，你最近有没有关注美联储的消息？听说他们终于扭亏为盈了，这可是3年来的第一次呢。
对啊，我也看到路透社的报道了。美联储这3年的亏损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之后他们实施的货币政策。不过最近几周的数据显示，从11月初开始他们已经重新盈利了，而且能慢慢填补那个叫递延资产的会计科目。
递延资产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说吧，递延资产就是美联储依法向财政部返还利润前必须填补的亏损。你看，从11月5号到11月26号，这个递延资产的规模从2438亿美元降到了2432亿美元。虽然变动不大，但这可是长期趋势里的一个明确转折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们这次盈利具体能有多少呢？
前美联储高级官员，现在是银行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的比尔·尼尔森说，通过追踪地区联储的财务表现，当前季度12家储备银行的合计利润有望超过20亿美元呢。
20亿美元，这听起来不少啊。不过美联储之前为什么会亏损呢？
这就得从疫情期间说起了。当时美联储为了稳定金融体系，提供额外的经济刺激，大量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想压低长期借贷成本。结果他们的资产持有规模增加了1倍多，到2022年夏季达到了9万亿美元的峰值。
9万亿美元，这数字也太惊人了。那后来怎么就亏损了呢？
因为2022年通胀飙升啊，美联储不得不从年初开始大幅加息，这就导致他们的收入和维持利率所需支付给银行的资金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错配。直到2022年9月，美联储开始出现亏损。
原来是这样，那这次他们又是怎么扭亏为盈的呢？
主要是因为降息。降息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美联储的亏损，意味着他们为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向银行支付的成本降低了。现在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75% 至 4%， 之前可是达到过 5.25% 至 5.5% 的峰值呢。
哦，我明白了。那未来美联储还有可能进一步降息吗？
有可能哦，因为官员们对就业市场状况还有担忧。不过具体会不会降，什么时候降，还得看经济数据的表现。
对了，关于这次盈利，还有专家给出了更深入的分析呢。比如 LH Meyer 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唐德里克就说，递延资产的累积似乎在10月准备金余额利息下调25个基点时就已经停止了。深入分析会发现，这次盈利来自负利差终结，而不是源于货币铸币税等特殊收益。
嗯，德意志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家马修·卢泽蒂也持类似观点。他说，随着市场收益率开始超过 IORB， 美联储的亏损理应停止并转为盈利。
不过话说回来，美联储的盈亏到底会不会影响他们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呢？
美联储官员多次表示，他们的盈亏与其货币政策执行能力无关，但部分民选官员对其利息支付权利提出了批评，认为美联储为维持短期利率在目标区间而支付的资金，本质上是对金融体系的补贴。
看来这个问题还挺有争议的。不过不管怎么说，美联储这次扭亏为盈，对美国经济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吧？
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的。不过未来的情况还很难说，毕竟经济形势总是在变化的。
没错。好了，本期播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了，各位听众朋友。